来谈谈，如果神选择的人不是你，你应该如何回应？如果神选择的人不是你，你应该如何回应？天哪，相信我们会学会正确的回应方式。人生阴晴不定，有时顺遂，有时受挫，所以困境有时是伪装的祝福，只是我们没察觉而已。我再说一次，困境有时是伪装的祝福。我说困境有时其实是伪装的祝福。好，来看创世纪9:11，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他没说不会再有洪水，而是不会再有毁灭世界的洪水。这是神在对挪亚说话，他顺服神，按他的指示建造方舟，相信的人都可以上船逃过即将毁灭地球的洪水。这是因为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我相信无论地上有多少罪恶，神总会为他的百姓预备方舟，使我们在乱世中得以保全性命。阿们。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所以现在每逢下雨，甚至是暴风雨，雨后经常会出现彩虹，我们都喜欢彩虹，彩虹很美，带给人无限的希望。如果是两道彩虹，让人觉得更美好，赏心悦目。挪亚经历这一切，的确很需要彩虹。我觉得你们有些人生命中也需要彩虹。
没错，
挪亚因为顺服神，经历很多事，顺服神不一定得到掌声和欢呼。有时在你顺服神时，想要所爱的人支持关心你，他们却和你唱反调。为什么当你想做对的事，魔鬼总会用一些人打击你？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会为了公义受到压迫。我可以讲我的故事，相信你也有你的故事，但是初期我必须经历很多事，努力克服反对意见。他们认为我不该教导圣经，理由是我没受过正式教育，我的性格不合适，我是女性等等。但我知道，至少我全心相信神呼召了我，我的事工渐渐结出果子，所以我坚持下去。我失去一些朋友，但神补偿的比我失去的更多。这个故事我们下次再聊，但我知道有些时候我很需要彩虹。我相信挪亚需要那道彩虹。现在跳到创世纪12，只要翻几页就可以。我们看到神和另一个人立约，他叫亚伯兰。在创世纪12:3，亚伯兰得到重大的应许，真令人兴奋。我们从创世纪12:2看起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有更多恩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 为你祝福的以及使你繁荣快乐的人，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在给亚伯兰这些应许之前，神先对亚伯兰提出一些要求。神说，为了你好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有时神会要求你远离对你有害的人。有些人只要改变交友圈，就能完全改变与神的关系。老实说，周围的人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，我相信无论好坏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力。我相信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多交益友。很多人来信说，我遇到一种状况，身边有很悲观或很邪恶的人一直纠缠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建议他们尽可能多交益友，中和这些人带来的伤害，同时要多祷告，因为神可以保护你，让你不受伤害。你能想象吗？要离开你熟悉的一切，神那么做是因为亚伯兰生活在拜偶像的环境里。神呼召他离开那里，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神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，却要他跨出这信心的一步。我想强调关于信心的行动。约旦河的河水要分开，祭司必须先把脚踩进去。我们往往会想静观其变，等一切就绪再行动，但神要你跨出信心的第一步，看他展现作为，然后一步一步向前，从跨出的每一步见证他的作为。这就是我从过去到现在的历程。我不是一开始就站在讲台上，我在家带五年查经班，成员有25人。我对那25个人很忠心，我辞掉全职工作，薪水相当优渥的工作。我以为神要带我进入全职服事，因为我不太懂圣经，也不能去读神学院，所以我自学，圣灵教导我，使我有资格做现在这些事。我也许没有傲人的学历，但我切实实践神的话语，我能拍胸脯大声说，神的道对生命有功效。有一年我什么也没做，我以为神要我放下这个查经班，看他做新事。我们听到神要做新事会很兴奋，神没告诉我他要做什么事。整整一年我什么也没做，那是考验我的一年，炼尽我，看我是否能持守意向。那一年我什么都没做，神却在我生命动工，明白吗？我说那一年我什么都没做，神却在我生命动工，装备我去做他要借着我做的事。神在用你之前会先在你生命动工。阿们。相信我，当神要锻炼我们，我们不会天天看见彩虹。阿们。所以亚伯兰得到这个伟大的应许。我们再看一遍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有更多恩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众人都要知道你的名字。有那么多美好的应许，但神这么说时，亚伯兰已经75岁了。现在他99岁。24年过去了，这个应许终于成就。延迟并不等于拒绝。阿们。圣经里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大卫被高利20年后才登基，等一下还会提到别的例子。但是如果缺乏耐心，不愿坚持到底，还不如不要与神同行。因为他带来的改变 是一点一滴荣上加荣。听我说，我们要学会庆祝自己的进步，不要老是抱怨还有多少需要改进。你可能还没有到达目标，但要感谢神没让你在原地踏步。我不知道你以前周五会去哪里，但绝不会来这里。九点快到，请不要一直看表，因为以前你是到晚上九点才出门。以前你去那些地方，你也不会在乎几点结束。阿门。所以如果你想长久追随神，与神同行，那就要有耐心。创世纪十二章有这些应许，但接下来有趣的事发生了，因为在创世纪十二章九节说那地遭遇饥荒。哦，还不止这样，创世纪十三章有冲突发生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，长话短说，最后亚伯兰让罗德在约旦河谷选择他想要的地，果然罗德选了最肥美的地，选剩下的才给亚伯拉罕。所以亚伯拉罕得从头开始。神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。我好喜欢这段经文，只要你紧紧跟随神，没人能拿走你任何东西，他会借着你的牺牲给你更多赏赐，尤其是对能保持良好态度的人。创世纪十四章说到亚伯兰遇到战争。在创世纪十五章他陷入另一个困境。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，神告诉他，你的后裔会当四百年奴隶。哦，真是太好了。创世纪十六章也不是好事，因为撒拉在耍小聪明，要亚伯兰纳他的使女为妾。啊，拜托，我们不用浪费时间讲这件事，根本不值得讨论，那真的造成大混乱。那使女对撒拉颐指气使，撒拉就对亚伯兰生气说，都是你的错。他说，不能怪我，都是你的点子。没完没了的。终于到了创世纪十七章，这是二十四年后的事。哈利路亚，彩虹还没出现。我相信他现在一定在想，神啊，我听说你给了挪亚彩虹，那么我也要彩虹，我忠心等了二十四年，神啊。就是今天了。创世纪十七章，我看看要从哪里读起呢。第九节说，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。神用彩虹与挪亚立约，现在他准备和亚伯拉罕立约。他忠心等了二十四年，历经各种磨难，等着好事成就，现在要立约了。立约时都要有封印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。不对吧，神啊，为什么挪亚的是彩虹，我的却是割礼？当神拣选了你的朋友或是你认识的人，也许你自认比那个人属灵，首先这种心态有待商榷，但那是另一个主题。你自认比那个人属灵，他造了一艘船，结果得到彩虹， 而你历经战乱、冲突、纷争、离乡背井、无依无靠，得到的却是隔离。我一生中有很多次想要彩虹，却得到了隔离。隔离就是割除书写器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最后神会说，你要用受过割礼的心侍奉我，用纯净的心。所以不止亚伯拉罕家中男性要送割礼，所有寄居在他那里的男性一样要受割礼。我猜亚伯拉罕的人缘不会太好。特别是在那个时代。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，干脆讲两个例子，好让我们可以运用在生活里。当我放弃全职工作，专心带领查经班，事实上我放弃了全职工作，却找了一份工作兼差，但那不是神的旨意。他感动我辞掉工作，单单信靠他。但我们每月的支出比收入多40美元。这还是省吃俭用的情形下，我们不只需要额外40美元支付账单，还需要临时的维修、购买衣物、医药费等等。神利用这个状况，让我们学习信靠神在财务上的供应。当我牺牲我的工作，我满心期待大事发生，但事情没有照我的时间表发生。有谁曾经踏出信心的一步，认为会马上看到彩虹？结果得到的却是隔离。我指的是割掉你的血气，对付你的肉体，断开你身上的捆绑。圣经说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拨开，递给他们。要知道，耶稣祝谢了，神赐福我们，在他给我们之前，必须先破碎我们。很高兴看到你们不怕这个字眼，我最讨厌当我提到这个词，大家就变得鸦雀无声。你想想看，玛利亚打破甄拿达香膏的玉瓶，把香膏倒在耶稣脚上。你里面有香膏，我们里面有美善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有美善。但如果肉体没被破碎，里面的美善就无法散发出来。例如独立，我们要学会的是依靠神。还有骄傲、自大，甚至像今天所谈的嫉妒别人得到彩虹，你却经历困境，你无法理解神啊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是基督徒却单身了15年，我每天祷告求你给我丈夫，结果连个像样的约会都没有。而我有个同事信主不久，他才开始上教会，不到3个月就已经和教会最帅的男士约会。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，除非你够成熟，否则你很难不嫉妒他。赞美神，姐妹，我真为你高兴。少骗人了。你其实在家里哭着说，神啊，为什么我无法理解。今天我要你们知道他是神， 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情。他不需要向你做任何解释，但是他永永远远是良善的。我说他永永远远是良善。如果我得到割礼，别人得到彩虹，我仍可以欢喜快乐，因为神为我做的是我当下最需要的。我们要信靠他。我在家带领查经班时，我们经济很拮据，神感动我辞掉工作，但我找了一份兼职。要知道，你不能只是部分顺服神，他要的是顺服，不是牺牲。我牺牲一半的工作，但我不够顺服，结果呢，我的兼职工作没保住。我是个好员工，表现一向很优秀，我从没被解雇过，那一次是空前绝后。我不是那种会被解雇的员工，但神让我知道他是认真的。那家公司的经理不喜欢我，不论我做什么，他就是不满意。可是我们家有各种生活需求，当时我们去一间新的小教会，牧师会去外地讲道，他做很多不同事工，例如为事工找赞助者，在当时是大事，现在还是这样。但我们没有任何赞助者，没有人愿意提供任何支持，他们甚至不会买卫生纸送我们。每周有25个人来我家，事后我要收拾残局，我真是无言。那天牧师经过我家，我已经忘了他来的目的。他说，天哪，我好兴奋，我上周末去外地，有人答应每月赞助我们200美元，我们得到这个奉献真是太棒了，我努力为他高兴。突然间他看着我说，哦，我说这些你不介意吧？我说怎么会呢，赞美主。哦，真为你高兴啊。天哪，那天他离开后，我倒在女儿床上哭得肝肠寸断。神哪，我也想要彩虹。为什么他得到彩虹而我却没有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只想提醒你，神非常爱你，他对你的生命有伟大的计划，神绝不会对你有任何恶意，绝对不会。要记住，有时神没有立刻答应我们的要求，但延迟并不等于拒绝。神站在你这一边，他对你有美好的旨意。